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金星校园活动，我是今天的主播阿龙。今天呢，我请到了我的好朋友 Chris 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中国校园跟美国校园之间有哪些区别。Chris 可以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吗？
Hello， 电台前的朋友们，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做客，我是 Chris。我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的教育经历。我高中呢是在一个比较卷的学校，就是大家一起卷了3年，然后在国内一个985的高校完成了我的本科，然后读的是一个理工科的专业，然后后来申请美国的研究生，到了一个比较村的地方获得了我的硕士学位。所以我对中国和美国的都有一些教育背景的经历，也很开心今天和大家分享。
了解。就我觉得你高中就是一个算是在国内也算是有些知名度的比较卷的一个学校是吗？
是的，现在想起来就是感觉就是应该这辈子都无法回到的作息，就是就是有早自习晚自习。就我觉得在国内如果不是国际部高中的，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们也都对这种作息是比较熟悉的，就是从早上一睁眼起来可能到很晚，然后大家都是在为同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学习各个学科的作业呀、课堂这样的一个安排。
对，我突然想起来前段时间看一个脱口秀的段子，是一个衡水中学的学生，然后他讲段子说他当时考上北大之后，他为了好好的去爽一爽，就为了摆脱高中那种非常就是算是怎么说非常地狱的这么一个 schedule 吧，然后他当时就说到了大学之后，他跟自己讲说，我一定要每天睡觉睡到早上8点才起床，我要每天都带手机去学校。
确实现在想一想就是那个时候的自己还是挺厉害的。
对，那相当于是像 Chris 是既有在国内高校985高校读本科的经历，然后也有在美国上大学的经历，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像你的大学大概是一个什么，就你在美国研究生的时候的学校大概是一个就什么样子，是城市农村，或者说大概是偏工科理科还是偏文科的这么一个氛围吗？
是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偏理工科的学校吧，就是非常 engineering heavy 或 engineering focus， 就是而且你比如说走在而且是在一个比较村的地方啊，比如你走在校园里面，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OK， 就有很多人在，你甚至有的时候远远的你就可以感觉得到他们修了什么样的课，比如说很多人就是会在我们的咖啡啊那边 debug 之类，就是一个非常浓郁的 engineering 的对，然后像而且因为比较村嘛，就是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感受，就是像交通各个方面其实也都是不是特别方便，对，然后气候也是比较寒冷的一个地方。就整体来说就是生活上还是非常就是相当于一个新 chapter， 感觉来到美国这边读硕士的很多体验都是
了解。对，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就不跟观众讲太细这个学校的名字，但应该就是它应该也是就是算是在大家所熟知的几个
985
学校里面，对对，理解为美国工科985之一，算这个意思吧。
对。
好，那我想问一下 Chris， 像你当时选择从国内读完本科之后然后来美国读研，像在你身边的跟你一起毕业的国内的朋友里面，像做这个选择的人多吗？就来美国读研的人。
我身边的感觉没有，就是还好吧，就是不算特别多，但是我感觉就是国内的本科教育化更像是说你可能因为我没有在美国这边受过本科教育，但是像国内的话大家可能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可能大三大四左右你就要非常清晰的规划，可以如果你要去保送国内学校的研究生，你要做非常非常多的准备，或者是你比如要找工作你又要做非常多的准备，然后 你要出国，就是相当于每一个 pass 它需要做的准备，前期准备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觉得是。对，就是可能在比较早的时候你就会知道 OK， 就是你需要做这样一个决定。
嗯
嗯，就不是说到最后一刻哦，我想了一下，我要不去试一下。对，就是我身边我的感觉是这样。嗯。
哦，那像你当时是大概在什么阶段，哪一个时间点做好决定说你之后要出研读国呢？出国读研。
嗯，我其实心里面好像比较早的时候就会想去尝试和探索一下这个方向，然后直到当时考了一些就是英语就是标准化的英语考试之后，然后就越来越有实感，然后我就会投入更多的精力。但总的来说我感觉也是整就是可能是从在心里面一有这个想法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就相当于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确定 OK 我是想要做这件事。
哦，所以说你那你
就之前可能像是说哎 back in my mind 我可能有一个想法说哎我要不要去读书，就是去美国读研究生一下，然后就开始一小步一小步的做，然后做到最后 be like OK I should
OK。 所以说当时有这个想法大概是在什么时候，你还能记得吗？
嗯，可能也是大学大，现在有点遥远，但我估计是大大三那个时候会越来越清晰吧。对，越来越清晰，因为你就要做更多的规划，然后包括你的课程啊，然后就是你会对你自己有一个更清楚的了解。其实我觉得很多人生重大决定都是在你对你自己了解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而且像你开始说，比如你高中很就是你开始看的那个段子对吧，你高中其实很多时候你对自己的了解或者对自己的思考时间不一定有那么多，但你到了大学过后你才真的有那么多时间和空间去做这些思考。嗯，就高中可能大家还说我们有一个很固定的指标就是去考试对吧，然后你就会有很多的精力去放在一个 OK 我下一个阶段是要到一个很好的学校要考一个什么样的分数这样，然后到大学你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去思考。嗯
嗯，对对，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来讲啊，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是上了大学才可以真的去有资源，
嗯，
思考说我以后真的要做什么，真的要走哪条路。对，而且我觉得特别是不是在国内的像我们这种高考的这种应试教育环境下，可能在高中和高中以前的那些义务教育，感觉大家更多的是去完成考试，给你上大学，上更好的大学，积累一个，到了大学才是一个。你去才有机会去接触不同的课呀，不同的资源，去思考说我以后要走一个什么样的人生道路。
是的，是的，完全是这样。嗯，
哎，那比如说像你是选择了出国读研，那像在你国内其他同学里面，还有哪些别的比较常见的选择呢？
嗯，读研究生吧，就是然后研究生里面有你可以去保送啊，然后你也可以去考研究生，然后还有就是找工作。就是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就是相当于这几个选项的话，这个跟就是你需要为无论你做什么选项，你都是前期要做一些准备的，所以在你大学到了某一个 point 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哦，就是哪一个可能是最适合我当下的一个选择。
嗯
嗯，但总的来说就是找工作或者是去读研继续深造。嗯
嗯。那对于你来讲的话，你觉得当时说服你自己说觉得来美国是合适的选择，这个说服你的理由和让你来美国的原因是什么呢？
嗯，我觉得好像心里面没有说服这一个，更多的是一种就是没有说服这个过程，就更多是觉得自己想要去做这件事，然后想要去尝试和探索，更多是一种兴奋和期待的感觉吧。然后对，我觉得更多的是这样一个感觉，就是想要去尝试一下体验一下。嗯，
哦，那你觉得如果说现在
嗯，
看的话，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你对一个东西兴奋跟期待，肯定是因为你觉得它哪里有些对一些
热血的时候
或者说对你可能特别感兴趣，那你觉得当时让你产生兴奋跟期待来美国读书，让你产生兴奋跟期待的事情是什么呢？
嗯，我觉得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环境，然后包括像因为我听说过像国外的可能很多课堂啊，就是教育的一个和一些方式可能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我就一直比较好奇想来体验一下，就是一个跨文化的一个体验吧。我觉得就文化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他这个文化背景也会就是在教育方式，就是可以小到授课的方式， 大可以大到你怎么毕业的方式，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对我来说是人生中很有意义的一个体验。嗯，然后当然教育就会在你的很多其他的方面，比如说你的三观啊，或者是你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些观念的形成，我想看一下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差异。嗯，
哦，对，哎，我觉得突然就特别让我想到了，像我每一次出国玩的时候，我都会特别激动，因为我觉得出国玩你可以去一个完全，可能当地的语言也跟你说的不一样，然后当地人文化也不一样，几乎有一个机会去感受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么一种一个文化，或者说一个这么一个旅程，所以说每出国玩都会特别兴奋。我觉得就有点像你刚刚讲的出国玩出国学习的时候，就不一样的上课方式啊，不一样的语言，不一样的文化，都是可以让你的就是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这个世界是怎么
样。嗯，还有就是本身就我觉得我是一个对新的体验和新的观点都是一个比较就是感兴趣的人，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非常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我也非常期待碰到不同的人，然后听到不同的故事，我觉得整个来说就是非常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足够大的 motivation、对去做这个决定。
哎，那比如说像你来读研的话，像除了这些比如像世界观呀、人际交往呀、语言，感觉都像是软实力，但在你的专业里面有没有一些专业的原因，就比如说可能像你去的可能在当时拿到美国这个 offer 的学校，可能它的专业实力更强啊，相比于你在国内直接工作呀，或者直接在国内读研呀，有这方面的专业考量吗？
其实我的 case 可能稍微特殊一点，因为我的研究生后来读的专业和我本科是不太一样，虽然都是理工科，虽然都是 engineering 方面的，然后所以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新的就是领域上的转变，就是有一些非常核心的共通的，像那种比如说最核心的像那种什么程序编程这种东西是，但是其实细分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我可能当时就考虑的是说 OK， 我当时在美国这个学校的在这个方面的实力是很不错的，然后我就是我没有去和我本科学的，因为本身方向是不太一样。
哦，对，我觉得你后来研究生可能是更多的像 IT 方向，那本科可能是更
对，就是像更加基础一点的工程方向。而且我觉得总的来说，就是当时另一个就是觉得美国这个学校它的 engineering 也是比较就是比较强，就很多就是它的研究的基础也是比较深厚，然后我当时也是想体验一下就是在这样一个学校的氛围里，因为我本科是就是不是一个工程类的学校吧，就是在美国的这个学校它其实是更工程类的一个学校，所以我也是想体验一下这个。
了解。所以可能对于你来讲的话，反正因为可能涉及到一个转行，可能这样的话就没有那么多顾虑去思考说
对，就是比较横向比较。对、
了解了解。现在是不是还感觉现在看的话也挺好，至少你没有那么多的约束去思考说哎呀，毕竟我以前就是我已经在某一个比如说我本科这个专业我已经学了这么多年，我已经还要就要去直卷就是这个领域比较强的，就像有更多的选择去。
是的是的，而且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探索，就各个方面其实都挺新的吧，我觉得可以这样说。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兴奋期待，就各种就是比较正向的一个就是这种非常高的 expectation。对，就是对，相当于说对人生的下一段旅程吧。并不是说我希望它的结果已经是好的，而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应该是会很精彩，就是我自己去在一个新的环境下这个过程应该是很精彩的。
了解。那你刚来美国的时候就是会有些不适应的地方吗？我觉得多少会有的，或者说你刚来在你印象里面有没有哪些有没有某一个时间段是那种非常比如说寂寞呀，或者说非常的 homesick 呀，这么一个
我觉得其实最开始因为想了很多就是关于上课啊或者这方面，但是后来想了一下，其实你上过学大应该就是都知道，比如说你某个课程也还是有微信群，就这些只是 like at the end of day， 就是你发现就是大家都会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但我觉得生活方面的可能是更加大的一个调整吧，就是从你的饮食，比如说你，而且我们学校本来又比较村，其实我不知道像下图会不会好，就是我有时在想如果在下图上面会不会是不一样的一个体验，但是就是你 嗯，中餐不会很多，那你其实翻来覆去也许有两三家好吃的中餐，但是到最后你就感觉不想点了，你就觉得啊就是不行，是不是还是应该自己学着做一下菜，就是即使而且我们学校其实算是中餐也不算那么少，但是就是如果每一天就是就那么几个选择的话，其实你很快也就会发现啊，好吧，就是可能自己还是要在饮食方面努努力，不然就得吃就是自己可能肠胃不是那么适应的沙拉什么的，
白人饭了就要吃。
对，然后还有，但是我觉得下图看起来应该是会在这个方面扛出来可能会少一点。然后呢，还有就是交通吧，我觉得就是非常不方便。就是、虽然小的时候就学过那种什么美国是在一个马，就是说什么汽车上的国家。然后但是到了这个过后真的才会有实感，你就会发现如果你没有车的话会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像国内的都是有宿舍嘛，
嗯，
就是所有就是 like 甚至说国内其实我觉得像学校就是学校，就它一定是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你能看出来 OK 有一个
门，
对对，有一个门，然后有一个建筑。但是在美国我感觉第一次知道哦有 college town 这个概念，就是完全是你走到哪可能忽然发现旁边一个很 random 的楼、哦、然后你就告诉我说哦这个可能是这个学校的什么实验室或什么的、
啊、对对 对,
对，然后这样的话，然后而且住宿的话也是，就是你可能也不是说像学校，就是我觉得国内学校那种就是所有东西是一体的，就你、
啊、
比如说你去参观一个学校，你可能走两步路就是所有的教学楼，走两步路就是所有的图书馆，走两步路就是所有宿舍。但在美国就是所有东西都是非常分散，分散在一个 town 里面或者分散在一个城市，当然我讲的是我的在一个表村的学校，我不知道可能在城市的学校会不会不一样，但有一个 challenge 就是你的公共交通你需要去本来就不是很方便我觉得，然后就是生活上的一个调整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反而是比较大的，因为我觉得到最后课堂的话，当然课堂也挺有意思，就是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到最后我觉得这是一个你就是毕竟大家都是卷，就是能够找到一个自己怎么卷的方式，对，我觉得这个是会适应的到最后。嗯
嗯，
对，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文化上的差异，也许就是像课堂的整个的话就是你能感觉到老师是非常一种启发式的教育吧，我觉得就是他会非常希望，就比如说我们当时就那些教授都是也都是很厉害的，但是他们会非常就是觉得比如说当时那时候 AI 可能没有现在这么火吧，但是比如说他就会讲一些非常前沿的，和你一起读一些论文啊，然后去就是 OK 这个东西现在最前沿的研究方向是什么，然后我们最开始为什么这个最前沿的方向的它的 foundation 我们可能就是讲一些就是一小部分的课他们在讲这个，但更多是他会希望去启发学生说 OK 你现在有这个 foundation 了，你觉得有什么前沿性的东西，或者你觉得这个东西如果在你研究了过后你希望它还能有什么样的应用。我觉得国内话更多的是注重一个系统性的讲授，就他会把这个方向性给你讲得非常非常的细致，然后同时课后可能会通过一些题目或者是项目这样的东西来不断的巩固你对这个 foundation 的理解。我觉得美国还是就是我的课程体验就是它是非常强调就是一种启发式，就是启发你说，而且就是一来一回的，经常就是上课的时候你就感觉大家都是 project 就是或是小组 based 或 project based 的，就是我觉得它是非常希望有一个互动的启发式的一个课，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挺不一样的。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哦，那听起来会不会说像，可能像国内的话，它是把这个基础打得好一点。
嗯，
然后国外的话，他更多的是希望来通过让你问问题，让你能整个让你自己去享受探索这个过程。
是的，而且我觉得国外是非常，就是 again 我只是我的专业和我的课程体验，也许其他的专业不太一样，但是像我当时觉得我读理工科嘛，然后我就会觉得像让我们读非常非常多的那种 paper 啊，或者包括你要写很多 paper， 我觉得可能在国内的话老师会更希望说 OK 我们这个东西是原理是课本上的，就是不是说你自己去读，或者是自己去，就是也不是 paper 那叫什么 reading material， 我已经有点忘记那个名字了，但是他会给你一个很长的 list。
嗯，
然后包括我们那个时候的 quiz， 对，而且 quiz 这个东西是就是有很多 quiz 都是基于你读过的他给你发的阅读材料什么，他会 expect 你自己去吸收和理解，那课堂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很互动的很启发的，他就更很希望听到说学生的想法，说 OK 你读了这个过后foundation 有什么是你不能理解的吗？OK， 然后他再希望说那如果你理解这个 foundation 你觉得还有什么应用，还有什么挑战，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的差异吧。
对，像我觉得可能中美这两种大学不同的教育方式，其实你也很难说谁就一定比谁更好，可能都是有利有弊啊，都有自己适应自己本土环境的情况。但你说从结果导向来看，就像从这两种教育模式、这两种大学的课程体系下来培养出来的人才，会有什么区别吗？就可能谁在某一方面强一点，可能谁在某一方面可能会可能会弱一些。
我这个问题比较大，而且是一个比较就是宏观的，我可能只能讲一些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或者说我自己这个学科的，因为我觉得可能像文科或者是像偏向应用或者偏向理论，可能每个人体验非常不一样，但对我自己来说的话而且我也换了方向，就是我感觉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这样横向对比的，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比如说在这种非常启发式的教学或者是非常一个互动会很多的地方，你可能会更加的习惯于说去表达你自己的一些，就是它 it doesn't have to be perfect， 但是你会更习惯去表达去探索性的这种东西会更多一点，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培养了你的一个思考性的习惯。那如果我是一直在一个就是我已经习惯了把所有 foundation 全部都打得很牢的基础下再去思考一个问题的话，那我可能这个学习一个东西的习惯是不一样的。就这个东西你可以 map 到很多东西上，无论是你碰到一个新的生活问题，还是你真正工作后你碰到一个项目，你怎么样去拆分这个项目，分析这个需求，我觉得这个更多像是一个思维模式的转换。就是说你到底是说更加去注重一个系统性的去拆分一个问题，还是说你更加注重是一个启发式的，或者是就是说对这个问题拆解的时候你是更目的导向一点，还是说你觉得我需要有一个非常全面的评估。我觉得都是有利有弊的这两个思维模式。
了解。对，其实像我可能像我觉得美国可能确实是启发式的教育比较多，因为我也在美国读的本科，我也能感觉到他整个教育体系是希望你能够自己去思考一些问题，去想一些比较棒的 idea。然后我觉得可能因为这个教育体系的存在，然后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有非常多优秀的企业家去提一些非常说很感觉之前都没有人想过的一些 idea， Elon Musk 这种的。但其实像我觉得国内的话，可能像国内虽然说很多人都会吐槽应试教育嘛，说比较有这么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我会觉得像国内 这几年像我们很多工业呀，包括很多一些基本的科技行业发展的很快，其实我觉得也算是得益于应试教育，你可以培养出非常一下就可以培养出非常多的工程师，像什么软件工程师啊，各种各样的这样需要你有很扎实的基础的这一些的岗位，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算是得益于我们这一套比较基础的什么数理化体系，所以说我们各个公司如果说需要找一些工程师啊这些engineer 可以很快的就可以找到这种岗位供应，然后来去完成各种各样的项目，就算是符合每个国家的国情吧。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像就是大家常说创新嘛，那我觉得在这两个思维模式下，就是大家都是有这个创新，都还是有这个创新的能力，只不过说你最后怎么达到这个创新的结果的这个路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如果在美国，你经常有的时候你就会在这个探索过程中你会比如说你会已经很早的习惯于这种独立去研究一些东西，或者是比如说就像就是去 take risk， 就是比如说之前从来没有人提出来过问题，但我就是忽然有这个问题了，我还是在课堂上表达，那可能之后你 map 到创新这个路径上就会说，哎，其实之前从来没有人想过 whatever， 我去试一下，我去做一下。但比如说如果你是一直在一个思维模式，就是更加的去注重我应该对这个东西有个非常全面深刻的基础的理解的话，那你其实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很快，那你迭代的过程也很快，你就会也许有一个未知的问题，你心里面可能还是会觉得，哎，这个问题我就是之前可能没有被解决过，但是我一旦解决起来，因为你的基础你对它有非常深入的了解，那你这个去创新的这个就是最后创新的结果你还是会达到的。
对，感觉一个是 from the top to bottom， 一个是 from the
对，就是我有一个好的问题了，就是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确实是可能，然后还有就是我有一个好的问题了，我要不要去把这个从基础的原理上去动手解决一下，然后不断的迭代不断的迭代，就我觉得这两个最后都是会出现创新的结果，但是这个路径可能过程是不一定是一样的。
了解了。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像因为大家的就像国内就是市场规模，就是因为用户基数非常的大嘛，那你迭代的速度也非常非常的快，我觉得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就是典型的一个特点吧。
对，我前段时间跟一个就是跟一个在字节跳动美国部门工作的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然后我讲说他们现在做的这个产品，然后电商相关的，然后说好像说国内有一个很类似的一个组也在做一样的，然后但是他就说说做同样的东西，他说他们在美国这边明显感觉到进度是跟不上国内的进度的，也可能因为国内别人既有因为抖音已经是被验证过一个成功的东西了，所以说别人可能去在原有的用户基础上迭代会迭代的更快，然后包括我觉得可能
是的，
聊的可能国内的整体的工程师的数量啊甚至质量我不知道，但数量肯定是要远大于美国的，你可能会从这个基础算上来看，你可能有可能可以找到更熟练或者说更多的工程师来做这个事情。
是的，就是迭代，而且我觉得落地的速度也非常快。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吧。
对，那像结合你来美国读书的经历，像你来美国读书是适合所有人吗？就它可以是对于所有人都是一个选择吗？还是说它其实也是可能是只适合部分人，说你可能这样你来中国读书尤其也可能会从中受益呢？
如果你喜欢吃 Chipotle， 应该是。如果你喜欢吃沙拉，喜欢吃沙拉应该挺吃的。没有，只开玩笑。我觉得这个适不适合是个很个人的问题，就是说，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就是当你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过后，这个环境的特点，它可能会是说更加能够帮助你实现你自己的一些目标，那我觉得最后就变成了一个你最后无论是出国读书也好，或者是就是在一个新的环境就是出国工作之类的，就是我觉得更多像是你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去思考说适不适合出国吧，我觉得可能我会这样想多一点。
了解。那如果说像以你自己的案例的话，那你觉得 目标，包括你是怎么思考，你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来美国是不是可以符合你这个目标呢？
嗯，其实我当时最大目标就是，我自从和你小时候我就发现我是一个对新的体验是一个非常有，就是非常能够 motivate 我的人，然后而且我也很喜欢听到不同的观点，所以对我来说这个当时是一个非常好就是实现我目标的机会。然后 但是如果我觉得出国来说有一点就是说可能我这样高估了我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就如果是你是一个不是很习惯于独立生活的人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最好是能够注重培，如果你是有出国读书或者工作这个目标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而这个独立是不仅是物理上的，就是说你就是可能比如说任何东西都很远或者之类的，更多是心态上的，我觉得就是你要独立的去主动的去探索，然后独立的克服很多困难和挑战。嗯，因为在国内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是还是因为相同的文化背景嘛，就是我觉得这个阻力会小一点，在国外的话你其实是一个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这规则是怎么样的，然后你要去独立的去应对。
是的，然后对，我突然就想起来好像真的是当时刚来美国的时候就你要去解决一大堆的什么你的那个什么办你的电话卡，然后开你人生中的第一张在美国这边信用卡，然后
开户，
然后各种各样的东西。而且我觉得确实很多时候有一个更大的挑战，就是你如果像有些经历可能你在国内你依然要去经历，但你在国内你说的是自己的母语，我觉得整体来讲你会
对，而且你会很快的就找到有类似经历，就是你有任何一个问题可能别人很早都已经就是过来了，但是在这边如果你碰到一个全新的事情，你可能有时候就是摸石头过河的感觉。
对，
就是在国内比如说你说你要去做什么事，那你稍微比如说和你朋友聊了，因为大家都在很类似的阶段嘛，那可能就是大家都有很类似的体验，然后说哦你是不是会困扰这个，然后我只好刚好有就是类似的体验啊或者经历什么的，就很快的是一个我觉得就是很快的能够解决的事情。
对，反正我记得我那个我几乎到了大二的时候我才能够说慢慢的适应说可以自己去用英语跟美国人打电话然后去沟通。然后大一的时候我觉得哇让我自己一个打电话去跟客服什么沟通我觉得好困难呀，一个是我英语就说的也不好，然后对面那个人英语一般客服嘛一般都是有很一般是印度。
我现在还会被这个困扰，就是我现在就是打那种比较官方一点的电话，然后我就感觉还是会有吃力的感觉，就是对方比如说有什么听不懂的，然后夸张了好几遍，然后他就会忽然用一个特别那种降维式简单的词语给我解释，然后我才能听懂。
对，是的，我有时候也是，我是要跟别人讲说能不能说慢一点，然后他就慢慢的过。
对，而且这个在医院是更明显，就是因为我之前去就是在医院就诊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就给我讲一个非常非常常见叫 IV，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因为就是他说的时候就是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没有人会不知道这个，就有一种就是他说，然后他都没有当他。我问他我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他都没有意识到我不懂的是 IV 这个词语，然后他一直在给我解释说就是 OK 我们为什么要就是用这个液体它的具体的功能是什么，然后我讲了很久，我说哦我说 Wally 在背，然后他就是也比较淡定，也没有说那种很吃惊，但是他最后才发现原来我不懂的是这个，然后所以 IV 其实就是吊针，就是我们输液的那种，而且是所有的这种感觉在当你一旦有就诊或者你只要和美国的这种医疗体系稍微有一点经验，就是打过一点交，我觉得这种感觉会被放大很多倍，因为可能对他们来说这是个非常就是 day to day 的东西。
对对对，可能别人小孩子，我们三岁小孩子都会知道这个东西，但其实我们不知道这个词，我们刚来美国那确实就不知道这个东西。
我建议 GRE 以后收录这种词语，就是当你去美国看病的时候，你而且像整个保险体系也是我花了非常久才懂。就什么 out of pocket 呀，然后 deductible， 我最开始连deductible 其实很常见，对吧？车
对，
保险什么，但我开始就理解不了，就是不懂什么意思。然后还有什么，你 copay 啊，反正就是 对这些可能对当地人来说这就是个非常就是常见到不能再常见，人家都很难给你解释就是为什么这个需要解释那种感觉。
对对对，是的。
嗯，
我觉得保险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就是 sometimes you'll be like OK， 就是当然了现在有 ChatGPT 可能你可以随时查一下，但是以前没有 ChatGPT 的时候就是每个去查，然后你得去他们的官网，然后又得看翻译，就是yeah。
对，我觉得可能是你在现实生活中的实操里面可能会遇到很多说需要你去独立自主的去面对一些你在国内可能根本就不会去面对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而且刚刚提到说心理上的自主，我觉得这个可能在疫情的时候就更能够体现出来它的重要性。就因为我知道像很多的那种新留学生嘛，就刚从国内过来然后赶上疫情了，像刚从你刚飞到这个异国他乡，你还没有在这边认识任何人，你也没有交到任何的朋友，然后突然就疫情了，然后你就只能一个人在房间里面一直待着，你也出不去。我知道那段时间是有很多很多人可能抑郁，然后就回国，说再严重一点，可能再严重一点，都会很多人是有自杀，有一些部分人是有自杀倾向的。
嗯，
就我觉得这个可能，像你可能如果是一个人出来的话，可能你整个人心里面需要更多的是要接受你确实，相比于国内那种很方便就可以找到朋友一块出去玩的状态里面，
嗯，
需要更多的去承受一些自己一个人在这边生活的一些场景吧。
是的是的，非常同意，而且对疫情期间完成学业的人都值得一波掌声。
嗯，
是的，非常大的挑战，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感觉像在这边交朋友啊或者朋友那种，其实大家都还是比较固定，就我觉得比如你在国内的话可能你会有，因为我觉得大家文化背景还是就是比较像，不会差异太多吧，但是像在美国的话，
嗯，
你就感觉就是很多朋友就是一个固定的圈子。
对，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哎，对，我刚刚其实还有个问题忘记问了，就是在聊说国内的大学跟国外大学的差异的时候，像我之前回国去就是算是跟我大二的时候去跟我国内的一个朋友一块去上他大学的课，然后当时是在中国石油大学，然后我本身的印象就感觉国内不管是你是什么专业的话，大家会有一个固定的班级，就你入学的时候分配一批人，这个班级你是一直陪你到大四，你会跟一个固定的一群人有一个固定的联系。但是明显然后我当时就说哇，就感觉在美国上学的时候没有这个东西，像我每天就是然后这个学期上这个课然后认识一批人，然后到了下个学期选不一样的课，就完全是新的一批人了，就从来没有一个说一个固定的一个班级团体这么一个概念可以一直陪着我，然后我可以一直跟这些人有一些长期的联系。那像你觉得这个的话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事儿的？你觉得它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影响吗？会带来什么不一样的一些价值吗？
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一个发现，就是确实就我记得当时像我们毕业照的话肯定大家都是班级合照，就是大家还是有这个集体概念的。但我发现在美国就是我说是毕业照大家可能就没有说什么，就是一个项目就 everyone 就直接大家一起来合照，有一个毕业照什么的。然后像而且像班级的话，我觉得从 管理上来看的话，它就是相当于你大家的课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只要你是这个专业，就是它是一个很系统化的设计，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大一要学通识的一些东西，然后大二大三要为更加就是工科方面的一些原理课啊之类的。但是就是我感觉是来到美国后我才发现，哦，原来你就是所有的选课都是你自己决定，然后还有就是还会有选不上课这个说法。
对对对。
因为在中国更像是说我们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就是你最多可能调下时间或者什么，但是你总体的这个系统化的教育，就是系统化的这个专业学习的路径都是已经给你定好的，就是有些课是一定要学的。但好像在美国是有一个必修和选修的，而且我觉得这个自由度是非常大的。然后像这种而且像班级，我们有不仅是毕业照来毕业照，就很多很多活动也都是班级为单位的，比如说像而且我们升级前还会有考核，就是比如说你要是有些班级做一些特别就是不太违反校规的事情啊或者什么，然后就是整个班级我觉得整个这个集体氛围还是挺强的。然后这个还有另一个感觉，就比如说像宿舍也是吧，我觉得宿舍还是挺有意思的。就除了像我开始讲的说在美国你发现就没有就是什么在校园里面所有宿舍都挨在一起这种，因为在国内的话你像你是宿舍的话男女是分寝的嘛，然后就有很多八卦，因为大家都住在同样的宿舍，就比如哪个女生忽然看到哎是不是今天哪个男生谁谁谁送你回来的，而且一般那个是晚上大家见面的最后一站，比如说一对情侣对吧，那一般男生会送女生回宿舍楼，那所有人都会看到哦他们俩谈恋爱了呀，然后或者是他们俩要在那说话说很久，那就哦他们俩应该是谈恋爱了吧。在美国就压根没这回事儿，而且所有的宿舍呢也是按班级来的，其实相当于大家是一个从生活到学习都是一个非常紧密相关，而且你想一个班选的课大家也都差不多，所以经常要上课就是一整个宿舍全部都一起去，或者是比如一整个班的女生大家就一起，有的时候比如骑自行车啊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或一起上课，然后一起上课上完课就一起吃饭，就还是非常紧密的一个感觉。在美国的话我感觉可能大家就是拉微信群吧，就比如说哎下学期有没有想选这个课的，然后就是对。而且我感觉像在美国这边包括就是一个朋友圈子，我感觉就是宿舍实在就没有宿舍这个概念吧，特别是因为我是过来读研究生嘛，然后可能大家更多就像是说 OK 你读书的时候比如你选课即使大家觉得很近可能课也不一样，就不会说是生活上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了解。
是的，就反正班级还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参与感很重的一个概念吧，在我本科的这个，而且像比如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像很多课程它可能就是按照班级的名额来划分的，就是比如说下午2点的课就是给一班和二班上的。而且我们还会有辅导员嘛，然后辅导员也是按照班级进行很多管理活动的，就比如说一班你们应该这个月去做一些什么文艺活动啊，或者是你们要做一些相关的汇报啊展示工作啊什么的。对。
对，感觉就是美国感觉更多是以个人为单位去从事一系列的上课活动，但好像国内的话像大学这个班级集体的概念会还是会更强很多的。
是的是的，我感觉就是还是一个更多的是一个像群体之间的关系可能会被更看重一点。
了解。
是的，就是一个集体的观念吧。
那会不会说比如说可能在国内这个环境里面因为有个班级会更容易交到一些比较特别要好的一些朋友呢？
我觉得是的，因为就是大家都会脸熟啊，就是包括你想就算你平时不脸熟，然后你基本上每次辅导员开会然后一个班甚至都会坐一起，其实很正常嘛，就是因为辅导员都是按照班级来管理的。然后而且我们还会有班长，就其实你可以想象成是高中的一个班级管理结构，但是放在了大学。对，当然你也可以自己选课什么，但是这种自由度肯定没有美国的这种就是你自己给自己安排课程的这种这么大吧。我觉得对，我觉得在美国可能像这种团队合作的价值观在我的感受里面可能更多是像这种 group 就是 group project 这种东西，但是你说真的按照班级管理肯定是没有的。
对对，我觉得美国这边大家像你的 group project 你都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目的，然后一群人聚集到一起为了把这个事
情
这个事情完之后可能然后大家就散掉了。
是的是的， 我当时也是这种感觉，嗯，而且其实你就算在 group project 里面，你每个人其实都是有自己性格特点的，就有的人你就能感觉到了 ，OK， 他是喜欢去总结分析，有的人他是喜欢去 lead 这个 team， 有的人他是喜欢就是干活，就是就是非常的 down to earth 的那种干活，就是我觉得每一次你做一个 group project， 它虽然是个 group， 但是你非常鲜明的感觉到每个人的分工和每个人的性格特点，嗯。就是相当于虽然是一个团队合作，但是你还是个人的一个性格特点是很明显的，嗯，
是的，
嗯，
那像比如说像对于你或者说很多跟你一样，像在国内读完本科来美国读研，就既有国内的教育背景，有美国的教育背景，像你觉得你们这一类人会不会跟可能像只接受国内教育或者只接受国外这种单一教育的人有什么优势呢？或者有这一段经历有没有给你培养出什么不一样的能力呢？
嗯，我这个问题挺好的，我可能应该问一下我老板。没有开玩笑，但是，我觉得话就是相当于说，更多的是可能我心里的 mental model 更像是说我在国内本科的学习，可能更多是我思维方式很多，因为在那个年龄，其实你很多思维方式、思维模式是慢慢的开始在定型吧。我觉得在国外来说更多的好像是需要去调整，就是或者是 add on， 就不是说完全把我这个东西给就 foundation 都给就是全部换了。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像是说在我觉得国外我可能会有一些能力会更加的不断被受到训练的一些能力，比如说像沟通表达，我觉得不仅这个挑战不仅是一个语言不同，不仅是中文和英文，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你会是一个思维模式上的转换，因为比如说你要 to the point 的话，那对中国人的 to the point 和对美国人的 to the point 可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就美国人 to the point 他比来说 OK 你就告诉我吧，就是最重要的我最想听的是你把它放在第一句好不好，
嗯，
但是如果在国内的话，我很多时候可能比如说我去和我的 peer交流的时候，他可能希望 OK 这个 context 是什么，这个背景是什么，然后包括像这种团队协作，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就是在美国这边的是不太一样的一个体验吧，就是就是我觉得是大家既明白这是一个团队协作，但是大家也希望能够表达自己的性格，就是我们当然想最后取到一个 on the same page， 但是取得 on the same page 这个过程中，大家就是你会清楚的你的心态，就是 OK， 我要尊重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性格和自己的就是 input 的。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被锻炼的，拿到美国后被锻炼的更多的能力。然后有的时候，因为我现在已经工作了嘛，那在工作当中我就会有的时候会去切换，或者我就会告诉自己说 OK， 在这个环境下我的沟通方式应该是要更适合现在这个环境。然后但是我觉得在国内的比如说我很就是很多 foundational 的一些知识体系啊，这些就是还是非常让我非常受益的。
了解，就感觉像是国内是像一套非常扎实的那些系统教育，然后让你知道怎么解决问题，但国外的话这一套可能是更让你知道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我怎么把它展现给大家，让他知道，让他怎么
是的而且
你想
对，而且比如说像brag 这个单词对吧，我也是就是在美国后才体会到它大概的意思，就是我觉得 brag 可以说有的时候是一个文化，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present 你的 work，
嗯，
然后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是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在你有了这样一个基础的实力之上，你要去学会怎么去 market 你自己，或者怎么 brag 你自己。但可能 brag 如果你翻译成中文，我其实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中文翻译，就是首先它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特别贬义的词语，就是它更多是你要怎么样去 respectfully show off your skill 或者怎样，就是它肯定不是吹嘘，它也不是说就是很浮夸的那种，但是你确实是要让别人知道。我觉得这个也是 circle back 到我刚刚上学的时候，在美国这边上学的时候的题，就是你哪怕是在 group project 里面，每个人的 personality 是不一样的，那每个人他的 input 和 opinion 就是最后可能都会给你的 outcome 是有 value 的，但是这个东西你要怎么样把它去尊重每个人，同时要把它表现出来，同时还能够表达出你的 value， 我觉得这个是 brag 这个词，但是我确实有一点没有找到中文的翻译。
其实我都不知道 brag 的英文，那听起来有点像是就懂得怎么去营销自己。
对，是的，我觉得是就是你自己 brand 你自己。
嗯，
对。嗯，但我觉得在英文中有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就是你怎么样尊重每个人同时去 brag 你自己。
嗯，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能力吧。嗯，
对，我就突然想到说大家不都说感觉印度人在美国的职场里面就混得很好嘛，因为我觉得印度确实这些老生常谈啊，大家都说印度人优点就是他很会说嘛，就可能一个事儿甚至说自己未必说可能做的，那别人讲的就很好，别人让你讲感觉说哇好像你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么多 CEO 都是印度人的一个原因。
对，其实甚至我之前还听说过有个东西叫 brag dog，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这个。
没有，我没有。
brag dog 就是相当于他是会鼓励你说你定期的去把你的成就写下来，就你的 impact、或者你主动去 showcase， 这样老板能看到。
嗯、
对，那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就是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翻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对，就是相当于你如果说按照字面的翻译的话，就是一个吹嘘的文档，就是挺奇怪的，对吧？你就是你为什么要吹嘘自己？但是其实我觉得在这边呢，其实很多时候他是希望你能够就是去 show， 就是 showcase 你的 impact， 希望你能够主动的去 showcase 你的一个 credit， 嗯，就是让别人来看到你的价值。我觉得像这种能力，就是我在不断的提醒自己说，哦。OK， 我在这个环境下沟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去学会怎么样去 brag myself？ 嗯，
对，是的，而且我觉得这还是挺，就是对于像我们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还是挺需要不断。
对对对。
也可能像咱们从小的文化，都说你要
酒香不怕巷子深。
对，什么要内敛，就是我们要那个，
对，
就是枪打出头鸟，我们要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要什么就是要内敛呀，要收敛一点。
嗯、
但感觉好像在可能美国这边的公司里面，大家更希望说你做了什么，你就告诉你的老板或者告诉你的组、说你对我们这个组的 contribution 要贡献是什么，然后让大家都知道你的贡献。这个可能是让别人看到你，给你更多机会的一个方法。
对，就我觉得他们期待的是一种你能够去合理的去 share 你的成就，当然你也不能贬低别人，但是我觉得可能在比较传统的文化里面，就是是一种 OK， 我们应该收敛我们的锋芒，就是我们应该去低调，就像一种润滑剂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不要去 highlight 自己做了什么的那种感觉。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可能比较大对我来说能力上的一个训练吧。对，就我觉得比如说像国内很多 group project， 你不会说你不会有一个人忽然站出来，就是哪怕大家一起做了一个项目，不会有个人忽然站出来说，哎，我就是觉得这个我还是有 contribute 到这个东西里面的，然后提升了什么什么性能，就是大家不会这样去 highlight。
了解，那好的、像现在像你现在也是在美国非常大的公司在工作了，但你现在回看当时出国这个决定的话，你是怎么评价这个决定呢？
嗯，我觉得过程就是就像人生中，哎，就我觉得我这个年龄阶段在哪个地方可能过程都是一个很有起起伏伏，有精彩，有失去，有收获的地方。但我觉得总体来说，我觉得我还是收获的非常非常多，而且也比较就是觉得这个决定总体对我来说给了我非常非常多新的视野和新的角度吧，所以总体来说我还是非常感谢这一段人生的经历。嗯，包括其实当时我最近在看《进击的巨人》里面
有一
个篇章，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看过，但是他有讲，他说其实你很多时候做这个决定，就当时那个男主就是他就有一种想要一个答案，就是看着就是李维说啊，那你能告诉你每次这种决定你到底怎么想的，就是你到底这还能不能成，他说其实你不知道，你只要是那一刻你跟随你自己的内心，我觉得无论来说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了。嗯，其实那个对我触动还挺大，我觉得所以也不要来就是适合回答开始那个问题。对
对，哎，你这让我想起了我前段时间看就 AMD 的 CEO 叫苏姿峰嘛、Lisa 苏、然后他就讲说，他当时在 就是在掌舵 AMD 的时候，他当时就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还印象挺深的，就是说可能成功有很多道路，你可以选择 A 也可以选择 B， 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说你选择哪条道路，最重要的是说你选择哪一条，你要把它坚持的走下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
是的是的
一个就是对，另外一个是错，坚持走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是的，非常非常赞同。而且其实越到某个年龄，就会越觉得你做选择的时候，不是因为你百分百觉得它能成功，或者是你不是，如果你真的已经百分百知道就是结果是一定是你想要的，那你其实就这个东西就不叫选择了，你没有真的在选任何东西啊，其实
对
吧？对
的，这个时候没有道理。
要两个不知道的东西里面去选择，从你已经彻底知道结果那一刻，那个选择就消失了。那其实对你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你都不知道的话，你只要听从你自己当下的内心，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所以是会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决定。就去执行你自己心里真正的想法。
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让你给一些建议给未来的一些同学，特别是那种在国内读本科，可能但是有考虑说要不要读的同学，就和你可能几年前一样的处境的同学们，给他们一点建议的话，你会跟他们说一些什么话呢？
是，就是他们是正在就是考虑出国的。
对对对，就是有这个想法的话。
我觉得就是信心吧，是对自己的信心，就是要相信自己是适应力非常强，而且就是是相信自己是能够在新的环境下去能够做到自己的最好的版本，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过程不一定是一个非常轻松，或者是这个过程不是每天都非常开心，当你吃沙拉的时候你可能不会这样想，但是我觉得怀着对自己的信心，还有一种开放的心态，还有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心理上的一些准备，就是它不会是一路都是非常非常甜蜜的，就是也没有这种，我觉得没有这样的环境，更多的就是一个心态上的准备，就是自信，对自己有百分百的信心。
对，感觉像就是想允许一切发生，可能会有好事发生，也可以会有坏事发生，但是
你
要相信自己可以走到最后。
对，就是你要相信自己，即使这个过程不是说最甜蜜的或者怎样，但是既然你选择这个，你就应该相信自己的选择。
好，非常好，我觉得这句话可以不管是对于即将要准备出国的朋友，还是说对于正在听我们这段采访的每一个观众，应该都会有所受益，而且都能够鼓舞人心。那最后的话，我再就是非常感谢Chris 来参加这一次京津校园活动的采访，然后希望我跟 Chris 这段聊天可以对正在听这段节目的你有所帮助。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然后祝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观众朋友们晚安，大家再见，
拜拜
拜。